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你拣选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国度里面，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身体里面，就是你的教会当中。主啊，求主你来坚固你自己的教会，你亲自来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让教会能够完成你设立教会的目的，能够在地上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也让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被你所建造，能够在你的身体里面能够长大，能够很有你的样式。主啊，求主看顾保守，赐福你自己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神哈，我们今年全教会小组一起来查以弗所书啊，大家收获都很丰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个书信里面所阐述的这个教会真理，在整本圣经当中是独一无二的，让我们清楚看见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按照我们教会的这个查经计划的话，我们到九月底基本上所有小组都已经查完以弗所书，明年一月份我们开始计划查以西米记，那也是一卷非常精彩的旧约，期待我们一起来从圣经宝藏中来挖掘神的心意。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举办了一次特别的晚会，就是以弗所书分享晚会啊，然后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分享，有很多见证，诗歌，还有真的是让我们到现在还可以记忆犹新哈。感谢神能够借着他的话语，能够来建立教会。因为我们查完了这个以弗所书，所以我想用两次的机会来对以弗所书做一个总结。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健康教会九标志》。因为没在现场，我不知道哪些弟兄姐妹看过，要看过可以让大家举手看一下。但这是一本就是影响很深远的一本书，在教会里面，就是很多教会，特别是牧者，基本上我可以说90%的牧者都应该看过这本书，就是《健康教会九标志》。它是迪马可 Mark Dever 他写的，他在书中提到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具有九个标志。他第一个标志的话，就是教会应该有十经讲道，一篇十经式的讲道会抓住一篇经文的一段经文的主旨或中心，并以经文主旨作为讲道信息的核心，最后将它应用到今天人们的生活当中。十经讲道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审判呼吁和建造神的子民，并且使他们越来越圣洁。一篇以经文为主旨为和信息核心的讲道，能够使神的旨意传递出去，而不是人自己的主张在教会里面运行。这是十经讲道是作为九个教会教沟标志的第一个，它列在第一位。第二个标志的话，就是教会应该有基于圣经的神学。基于圣经的神学是道理纯正的教义，是有关神的正确理念，是根据圣经而来的信念。基于圣经的神学对福音布道、门徒造就、合一敬拜等等都是很重要，所以就是强调这个圣经的是讲到辅导、门徒造就、赞美、传福音、宣教等等，教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福音有正确的理解或认识的结果，所以教会里面要传讲这个正确的福音信息。第四个教会应该带领人悔改归主，这个是只有不断的带领，只有教会需要强调信徒应该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唯有神才可以赐下新的生命。这是第四个标志，要带领人悔改，要传讲悔改之道。如果一个教会不讲悔改之道，这个教会可能就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第五个标志就是教会应当要有常有福音布道，教会要按照圣经来传讲整全的福音，包括传讲神对我们对罪的愤怒，呼召人们悔改并且信靠基督，清楚的解释信靠基督是要付代价的，值得我们去负责的代价，所以要 要藏有这个布道信息啊。如果一个教会没有这个这样布道信息的话，这个教会慢慢的就会开始像死水一潭，最后没有生命。第六个标志的话，就是教会需要有健全的成员制度。教会成员制度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做的一个承诺，表示他愿意加入到一个地方教会中，并且来在这些地方教会里面来服侍神，来彼此相爱。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成员制度的话，这个教会就会松松垮垮的。还有另外一个，教会需要有严格的这个教会纪律。教会纪律的目的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在追求圣洁和与罪征战。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教会纪律的话，这个罪就会在教会里面进行泛滥，所以这也是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还有第八个，就是教会要有系统的门徒造就。基督徒要在教会里面要长进，要效法其他敬虔的基督徒需要来在门徒上面带领一代代的相传。第九个就是教会需要有多位敬虔活格的人来带领。教会不是有一个人带领，教会应该是有多位敬虔合格的领袖来带领。活符圣经的教会领袖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教会你看见只是一个人在那儿就是说话算话的话，这教会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 DeMarco 他在健康教会九标志里面就是提到的这个这几点。如果弟兄姐妹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其实都可以搜到这个内容的《健康教会九标志》，或者是去恩福书店买也可以买得到。那么我今天就是用以弗所书的内容来讲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应该有的九个基本标志那个它是九个健康的标志。那我讲的是属主的教会的九个标志。那我是从以弗所书的内容，我们来看看哪个教会才是真正属主的教会。因为在现在教会里面有真真假假的，有很多，所以我们来怎么来判断一个教会是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呢？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有好的一个辨别，特别是比如说你要搬家你要去一个地方，要去找教会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教会，或者说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属主的教会呢？就是我们有几点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去识别，属主的教会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有神赐的圣灵为印记。保罗他为以弗所教会，他感谢神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关于各样属灵的福气，许牧师在前段时间他在讲道的时候，曾经详细讲述过这些福气，一共有六个。就这六个福气是什么呢？帮助大家可以再回想一下，我们在查以弗所书的时候提到的。第一个福气就是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第二个福气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第三个福气，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孽。第四个福气是神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第五个福气就是神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产业。最后一个福气就是神借着基督赐给我们圣灵为印记，为得救的凭据。其实我们把这六个福气，我们来综合起来看的话，这六个福气有几个共同点。第一个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没有一个福气是脱离了基督耶稣的，每一个福气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得到这些福气。第二个。共同点，这六个福气都是跟救恩有关的，都是跟救恩有关。所以说，也可以说是这六个福气是对救恩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一个具体描述，并且在最后一个福气以圣灵为基，这是对所有这些属灵福气的一个标志。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得到这些救恩的福气？就是看我们有没有以圣灵为印记。我们怎么知道一个教会是不是属主的？第一个就看这个教会有没有神赐的圣灵为得救的这个标志。教会是由一群得救的基督徒组成的一个信仰群体，所以教会不是 如果上过基要真理的话，弟兄姐妹都知道，教会不是一个教堂建筑物，教会是一个人的一个群体，是有一群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群体组成的，那就称为教会。教会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ecclesia， 它的意思就是一种集合，是受呼召的人们组成在一起的一个集合，是人的一个集合，而不是一个建筑物。所以这是希望，弟兄姐妹，如果还不是很清楚的话，就是要知道这点。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信基督徒在一起的一个集合。那么这个集合就是教会，就是有一群被呼召的人，然后在一起组成的一个集合。它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的话，就是它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个没有耶稣基督救恩为标志的群体，那就不能称为教会，可能称为是兴趣俱乐部或者是同乡会。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有参加同乡会、校友会，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商会。那么这些也是人的集合，但是它没有救恩为标志，所以不能称为教会。所以我们看一个教会是否是真的属主的教会，就要看这个教会是否有得救的信徒为主体形成的教会。你记得是以得救的信徒为主体形成的教会。那么当然可能在这个教会这个名称下面，这个可能里面是还是会有一些是还没有得救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教会是被称为教会，它应该的主体是应该有得救的基督徒组成的，主体是有得救的基督徒组成。如果一个主体都是有没有得救的人组成的话，那个显然也不能，如果只是一两个那也不能称为教会。就像在同乡会、老乡会里面，你可能是基督徒，但是你不能称为在同乡会是教会，对吗？但是所以说主要是要看主体，要看这个主体是不是有得救的基督徒组成，并且这个教会是不是有彰显出这个救恩的这个凭据来。救恩的凭据就是圣灵，得救的基督徒是有圣灵在里面为印记。这就是刚才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所学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记忆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这儿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保罗他先说，他说你们，那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然后后来他语气又转说是我们，这圣灵是我们得记忆的凭据。所以你们我们，所以显然保罗他这儿指的话是对着教会讲的。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么在教会是否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就看这个教会是否有圣灵为标记为印记。我相信被主提的时候，有些号称教会的应该是会被留在地上因为他们没有圣灵为印记。就像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只有2个教会是被称赞的，有7个教会是被严厉责备的，甚至有一个教会是被严厉责备的，说按名你是活的，但是其实你是死的这样的教会是很难可能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在主再来的时候。所以那些号称是教会的有可能在主来的时候是会被留在地上不能够被提的，因为他们没有圣灵为印记。有些号称为基督徒的可能也会被留在地上，因为他身上没有圣灵的印记不属于教会。所以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只认识以圣灵为印记的真正得救得着救恩的教会。所以圣灵为着得救的标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作为一个教会来讲，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讲过，我在2013年的时候去纽约旅游的时候经历过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是2013年带着家人去纽约旅游，到那个华尔街。我相信很多去旅游纽约旅游都会去华尔街那边去看一看著名鼎鼎的这个华尔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 看见一个韩国牧师在那个街头布道，就是我就很敬佩他，我要为了显示对他的支持啊，就对他说啊，我也是基督徒啊，想跟他套个近乎。结果他非常严肃的，然后这来问我说，你凭什么说你是基督徒？当时我一听一下子吓呆了，我真的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他这个问题。对啊，我现在为大家哈，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看现在有90几位，至少有100多位弟兄姐妹，你凭什么说你是基督徒？是难道因为今天来参加聚会了你就是基督徒吗？我同样问，我用那个韩国牧师那个传道人问我的问题，我来问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吗？你凭什么说你是基督徒？你凭什么？你没想过你凭什么说你是基督徒？难道是因为我参加了聚会，难道我受洗我就是基督徒吗？难道我参加小组聚会我是基督就是基督徒吗？作为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标志就是你里面有没有圣灵。我当时我听到他的话，那个传道人问的时候，我真的是反应了差不多有3秒钟的时间，我真的愣在那儿，然后稍微想了想，就过了3秒钟，我回答说，我说我心里面有圣灵啊，他就放过我一马，没有再追问。我说我心里面有圣灵。可能这个，我想这个答案估计是标准答案，所以他就没有理我。我想他肯定想这个基督徒好像怎么不太像基督徒的样子啊，就是呵呵问我是不是，你怎么说你是基督徒？对啊，我好像我身上有没有带个十字架说我是基督徒啊？我说我心里面有圣灵。然后，所以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是基督徒吗？我们里面真的是有圣灵为得救的印记吗？我们基督生命堂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吗？我们教会是属主的教会吗？我们是属主的教会中的一员吗？这是我们要去问自己的。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思想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里面还没有圣灵为得救的印记，真的是求主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如果有人还不确定里面是否有圣灵，就看我们里面是否有圣灵在工作。有圣灵用神的话在提醒我们，在责备我们，在警戒我们，在引导我们。这是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也会问，那我怎么知道我这里面有没有圣灵啊？这个我们也是经常在问。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就是感觉不出来啊。所以就是其实怎么知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话，就是我们有几点就是可以看到，当然有不完全，就是看真的是有没有圣灵借助神的话，在用神的话在提醒我们，在责备我们，在警戒我们，在引导我们。我们是否有顺从圣灵行事，还是总是随着这个肉体行事？我们是否与信主之前是一模一样？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一些可以来看，来检视自己里面是否有圣灵的一些方面。所以真的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要看我们里面是否真的有圣灵为得救的印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我得非常严肃的去问大家，也希望大家来思考。因为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说耶稣我不认识你？其实耶稣就是看我们里面是否有圣灵为得救的这个凭据。耶稣并不会看说啊，你去参加了多少次教会，你读了多少遍圣经，他不会问你这些问题。耶稣看我们是否认识我们，就是看我们里面是否有圣灵为印记，这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不要到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说，我不认识你，因为里面我没看到你里面有圣灵的印记，那是非常悲惨的。那时候就可能会被扔到外面哀哭切齿。所以我不愿意，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信主的都不愿意看到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弟兄姐妹也是有这样的结局，被扔到 外面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因为里面没有圣灵为印记。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标志就是里面是否有神赐的圣灵为印记。属主的教会的第二个标志就是有使你复活的生命。以弗所书第二章五到六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基督与我们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保罗在第二章里面描绘我们所处的状态是死在过犯罪孽当中，那时候我们完全依从在世俗的风气而生活，好像随波逐流一样，自己又甘愿降在恶魔的手下，任由撒旦支配。我们和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都是惹上帝愤怒的人，我们都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我们都是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人，我们在上帝眼中都是死人。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前面几节所讲的，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所处的状况是什么？死人。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死人。在圣经中所死，并不是说啊，我们没有呼吸才是死，而是与上帝这位生命的创造者没有关系，与他隔离就是死。所以我们没有信主之前，虽然还有呼吸，还可以行走，但是我们因着罪，因着过我们的过犯罪孽，我们是在上帝面前，我们是死的，我们是死人一个。所以这个话说的好像有点不太好听哈，但是圣经里面就这样讲，我们是死在过犯罪孽当中，我们就是死人。用另外一个不好听的话来讲，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啊，我们的那个状况其实就是行尸走肉一样啊，行尸走肉，好像就是这个肉体还。身体还可以动，但是却是死的，所以叫做行尸走肉。在以弗所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词来描绘这种死的状况，就是睡着的，就睡着的人。睡着的人是与神没有互动的关系，对吧？因为他睡着了，所以他听不见神的声音，也不会跟神有互动，那就跟死了一样。所以神触动他一下，他也没有反应啊。所以这样睡着的人与死人啊，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么什么是使我们成为死呢？是我们的过犯罪孽，是罪使我们成为死人，成为睡着的人。在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有这节经文，那地方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哥罗西书1章21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所以你看，这两节经文啊，都在非常清楚的说明，是罪使我们与神隔绝。那么与神隔绝，就是在对神来说就是死的。在诗篇88篇第5节，我必丢在死人中。记住哈，他这样是这样讲。他说，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的。这节经文就非常清楚的在讲，与神隔绝的人就是死人，是躺在坟墓里面的死人。谁见过活人躺在坟墓里面，对吗？躺在坟墓里面都是死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是因活在罪当中与神隔绝，我们是死人，就是死在过犯罪孽当中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人。但是感谢神，他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使我们活过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因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我们的罪得赦免，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我们的灵魂就苏醒，我们开始认识神，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可以与神互动，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向他祷告，我们就活了。什么叫活？就是你跟上帝是有关系了嘛，已经跟上帝可以互动了嘛，那才是叫做活的。你跟上帝没有关系，没有互动，那就是死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活的，我们开始跟上帝有互动，我们可以跟他祷告，我们读他的话语， 我们跟神有互动啊，我们就变成活的，就我们不再是行尸走肉的死人，而是灵魂被拯救的活人。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由一群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徒组成的。不但如此，将来即使我们的肉体死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也要复活。复活后的肉体要与复活的灵魂重新结合，变成一个完全的有永远生命的新人。不但如此，这个完全复活后的新人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永远与主同在。这是我们将来要经历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没经历，但是我们已经部分经历，将来要完全经历。所以属主的教会的标志是有死里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我们也常称为新的生命，是与主同在的生命，是与神有密切互动关系的这个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想，我们是否真的有这种死里复活的生命呢？我们是否是一些看起来活着但其实还是死的生命呢？看起来活着，为什么说看起来还活着？可能因为我们还参加教会活动，我们还参加敬拜，我们参加小组等等，我们参加祷告会。但是这些看起来活着，如果只是为了跟朋友在一起，是为了履行宗教义务，是为了打发时间，是为了自己的生意更加兴盛等等来参加活动的话，这些就是看起来是活着，其实是死的。因为参加这些，出于这些目的来参加活动的这些信徒，他的心灵其实跟神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一分关系都没有。所以这样的活着，看起来活着，其实是死的。说实话，要看一个信徒是真的是死的，是真的是死了还是活了，其实也不太容易。因为我们人是只看外表，很难看到内心，只有神才知道内心是怎么样子。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有三个外在的指标来衡量一般的信徒衡量一般的信徒，但这不是绝对的，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哪三个指标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第一个就是要常常读经听神的话，第二个就是要常常祷告向神说话，第三个常常参加敬拜让神得荣耀。我想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三个外在的活动，就是读经祷告敬拜。如果一个信徒，这是对再说啊，这是对一般的信徒来讲，那特殊情况我就不在这讨论当中。如果一个信徒连这三样都没有，我们真的很难说他是活着的信徒，很可能是假装活人的死人。我觉得这种情况比真死了的人还可怕。如果一个信徒只有其中一两样，这样的信徒很可能是属灵的婴孩，还需要人悉心喂养照顾。如果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属灵的婴孩的话，那个教会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一个幼儿园，到处都是 Tico 的声音。如果一个信徒有这三样，基本上可以说是他是一个活泼健壮的一个信徒，但是也不一定哈，也有假装的死人。不过这样的人假装，这样的人很少，因为他的演技很高超，所以他可以把这个死人演成活人，真的是像活人一样啊，这是就是演技高超的这样的人。那比如说像那些假先知、假教师啊，这些都是演技高超的死人装成了活人。我希望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大家认为我是这种演技高超的这个死人装成活人的话，求你们把我抬出去埋了，真的。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他对约翰说，他说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哇，这句话是很重很重的一句话，他是对撒底教会说的。他说按明你是活的，但是其实你已经死了，你是死的，不是活的。按明是活的啊，就是有一个教会。所以但愿这是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对撒底教会的责备，说暗敏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当然真的是我盼望着我们基督生命堂不是一个暗敏是活的其实死的这样一个教会。盼望着我们基督生命堂 不是一个充满假装活人的死人教会，不是一个永远都是婴孩的教会，而是一个真正有使你复活生命的教会，是一个与主有亲密关系的教会，是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想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的教会里面。你是想生活在一个到处是假装活人的死人的教会里面吗？第三个属主教会的第三个标志，就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彼此和睦。以弗所书第二章14-15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是使徒保罗对以弗所书里面对在以弗所书里面所写的 这段话。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在当时他面临在保罗时代他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在以弗所教会里面他们有很多这个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也有外邦人背景的基督徒。那么这两个群体啊，这两个背景很不一样的群体，以前他们是彼此都看不上的，彼此都是为仇敌的。为什么呢？犹太人称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啊，这个句话就是说犹太人对一个人说你是没受割礼的，这是一个非常歧视瞧不起人的一个称呼，说你这是未受割礼的。所以犹太人是很瞧不起这个外邦人，说你是没有受割礼的。然后所以他们称外邦人呢是没有受割礼的，是局外人，是与神对亚伯拉罕的诸多应许是无份无关的啊！这个神给我们的好处只给我们犹太人，只给我们这个受割礼的犹太人，跟你们这些外邦人没关系，你们外邦人就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这是犹太人对外邦人的看法。外邦人对犹太人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子？外邦人认为犹太人你们太死板啊，教条自私，这个好像上帝只爱你们不爱我们一样，就非常教条死板自私。所以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之间是有很多的矛盾，但在以弗所教会里面结果就有这两种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所以他们之间就有很多的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冲突矛盾。所以这也是保罗写以弗所书的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要阐明教会的真义，教会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就讲到就是耶稣基督使两下原来彼此为仇的成为和睦，成为一体。那么但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这种彼此为仇的这种状况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身体废除了。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仅是为了信靠他的犹太人而死的，也是为信靠他的外邦人而死。耶稣基督不仅要救赎犹太人，也要救赎外邦人。耶稣基督不仅要做犹太人的主，也要做外邦人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把这两个彼此为仇的群体放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一个新人，成为耶稣的身体，成为一体。既然是成为一体，也就彼此和睦了。从此在基督里面，犹太人和外邦人不但与神和好，而且也彼此和好和睦了。这是神借助耶稣基督所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伟大工作，是以前的世代所隐藏的奥秘，但是现在借助耶稣基督就实现了。在这个基础上，耶稣基督的教会不仅有信主的犹太人，也有信主的外邦人，还有来自许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人在教会里面。这就应验了圣经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说万国万邦的人都要进入主的殿中敬拜同一位神，跟从同一位主。在诗篇67篇1-3节，诗人这样说，他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还有在撒迦利亚书8章20-22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 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所以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就预言到将来要万国万邦的人都要来寻求耶和华，要得到耶和华的救恩。这些旧约的预言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应验了，是耶稣基督然后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人然后拯救出来，放在他的身体里面成为一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教会里面就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万国万邦的人在教会里面。这些原来不同背景的人原来是彼此为仇的，有许多的矛盾冲突，但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体，在同一位圣灵里面可以来到同一位父神面前，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神的国民，同是神家里的人。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所以我们称为弟兄姐妹们，原来我们都是不同背景的人，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弟兄姐妹。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称王伯伯89岁了，我们可以称为王弟兄这是非常非常美的哈。我们当中有很多这个长者，我们都可以称为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同作神的儿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我们一起和睦生活。那么在成为一体要讲的是，要进一步讲的是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成为一体并不是说我们就消除彼此之间的差异，然后那才是成为一体。成为一体并不是这个意思，成为一体而是我们还保存着这些差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成为一体，并且这个一体不是简单的哈，就是大家放在一起就叫成为一体那不是简单的拼凑成为一体，而是成为一个有机体成为一个有机体。是这个在这个有机体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和睦的关系，都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来遵循他的命令，彼此和睦，彼此相处，彼此相爱，这才是那个一体的真正的概念，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简单的拼凑在一起之间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有机体之后，我们不再因为彼此的不同而争吵打架，彼此伤害，因为我们现在都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的有限和不足，承认别人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承认原来接受的观念带来彼此的歧视是错的，是不蒙主所喜悦的。我们彼此接纳对方的不同，一切以基督的真理为行事为人的准则，一切以神的荣耀为最高的原则。我们抛弃过去旧有的观念，如此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彼此和睦生活。就看讲到这点，就拿我们基督生命堂为例。我们基督生命堂有来自不同的这个华人背景组成的，对吗？我们有来自大陆的，甚至在大陆也来自不同省份的有来自台湾的，有香港的，有马来西亚的，印尼的，老挝的，越南的这我们生命堂是有很多这个来自不同地区国家的这个华人基督徒组成的。我们当中原来的信仰背景也有很多不同，原来有信佛教的，有信道教的，有无神论的，有信仰共产主义的我们在当中也有支持加拿大这个民主党的，有支持保守党的，也有支持那个新民主党的，都有党派就有不同的偏不同的这个喜好。所以我们这在生命堂里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的这些弟兄姐妹组成。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成为一体，成为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和睦生活，一起敬拜主，服侍主，这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善。这是我以前信主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也是我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话，我相信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在一个群体里面可以跟这么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在一起这样和睦相处生活这是在以前是我们不可以想象的。但是这个真的是在教会里面只有成为可能，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废掉了冤仇，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这些不同的能够成为一体，在基督里面彼此和睦。所以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彼此和睦，是真正属主的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如果一个自称为教会，他还成天为着不同的观点在争吵，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对的，都认为是站在耶稣这边的，有没有想过耶稣喜欢他的家这样子争吵的样子吗？有人会说，那我在争吵是因为看到有人不圣洁，有人犯罪，有人不悔改，有人教导真理不符合圣经等等，我要跟他争吵。我在争吵是为神而争吵，是为主而战，有什么不对？连耶稣也会洁净圣殿，把圣殿里面那些做买卖的桌子掀翻，把他们赶出圣殿。耶稣都这样子可以把他们赶出去。然后我在教会里面跟这些犯罪的人争吵，跟这些教导不符合圣经的人争吵，也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这样讲的话，确实是在教会里面有这些犯罪的这些事情，有这些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事情，但是，请不要用争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现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按照教会纪律来解决。就像迪马可在《健康教会九标志》里面，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要有教会纪律。所以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发现有问题，我们可以按照教会的纪律来解决。如果教会的纪律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说明这教会就已经败坏了，真的是无药可救。连教会的纪律都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你还能怎么办？对吗？所以说，如果一个教会的纪律都不能解决教会里面的罪的问题的话，我的建议，这是我的建议，我个人建议，因为这个教会已经败坏了，你就离开这个教会吧，离开这个教会，找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找一个没有争吵的教会，因为诗篇第一篇说，不要跟从恶人的计谋，不要占罪人的道路。不要做亵慢人的作为，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坚持的原则。如果一个教会的纪律都不能够解决教会的罪的问题，你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个人从过去的经历当中所思想到的。我真的是没有让自己，可以去喜欢一个争吵不断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已经失去教会的标志。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也一样。我盼望我们生命堂能一直在基督里面保持和睦，大家把时间精力主要放在服侍主、建立基督的身体、彼此相爱上面，这才是主所喜悦。我希望弟兄姐妹记住我今天所讲，如果将来有一天，生命堂出现不断的争吵，我请求弟兄姐妹把我今天讲的道拿出来再听一遍。第四个，属主的教会第四个标志就是被基督的大爱所充满。以弗所书第三章17到19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火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我想没有哪一位基督徒会否定爱是属主教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教会没有从主而来的爱，这教会就不是主的教会。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得到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爱是大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是超过人所能想象、能测度的爱。正如罗马书第五章6到11节那个地方有段经文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个地方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触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现在就因着神的这爱，借着耶稣基督的血称义，神就免去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和好，然后并且得救。主耶稣基督就是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把我们从过犯罪孽当中拯救出来，进入他的国度里面，进入他的身体，就是教会里面。所以可以说，教会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大爱组成的教会。没有基督的爱，就没有基督徒，就没有天上的教会。对这点，我想就不用多讲。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彰显出基督的爱来？ 这才是关键。道理我们就明白，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活出基督的爱来，对吗？一个没有彰显出基督的爱的教会，肯定不是基督的教会。要么那个教会是属敌基督的，要么是属世界的。关于如何彰显出基督的爱，如何让基督的爱充满教会，其实有很多可以去谈的。但是我在这儿只讲两点。第一，就是基督的爱是舍己的爱，这是基督爱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没有舍己这个特点，根本谈不上圣经上所说的爱。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个爱的颂歌当中，讲了一串爱的这个具体表现。我们仔细看，哪一样爱没有包含舍己？爱是恒久忍耐，没有舍己，我们能够恒久忍耐吗？爱是又有恩慈，不舍己，我们怎能对人有恩慈呢？爱是不嫉妒，我们不舍己，怎能有不嫉妒呢？其他的爱我就不一一列举，因为所有这些爱都是需要我们克制自己的私欲，牺牲自己的利益，都需要付出的，这些都是可以包含在舍己里面。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说，你们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基督他是用舍己的爱为我们做了榜样，所以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爱，就要活出舍己的爱来。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教会的身体长大健康成长，我们需要舍下自己的时间精力来爱弟兄姐妹，来服侍主。我们需要舍下自己的意见，看别人比自己强，学习谦卑。我们需要舍下自己的成见，来接纳包容忍耐别人与我们的不同。爱的第二特点就是彼此，在主的教会里面，爱是彼此相爱。爱不是单单某些人需要去爱，不是单单某些人需要去实践的，爱是需要所有基督徒来都要活出来的，都需要彼此相爱的。我们不要只期望得到弟兄姐妹的爱，而自己却不去爱其他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是要彼此相爱。大家都知道，在约翰福音第13章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对吗？耶稣对门徒说，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他就用洗脚为例来示范门徒应该怎样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洗完脚之后，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现在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我们可以嘴上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别人怎么看我们是基督徒呢？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爱，别人怎么能够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呢？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爱，怎么可以，别人怎么可以说这个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呢？显然是不会的。所以彼此相爱是彰显信徒群体是否属于主的教会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标志。所以既然如此，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我们之间有没有彼此相爱。其实我们都知道要彼此相爱，但关键是我们要活出彼此相爱来，让别人看得出我们是基督徒，是主的门徒，是主的教会。要彼此怎样彼此相爱，这又是一个问题，对吧？这个问题都是一层一层追下去。这是经常说，那我们怎样彼此相爱？其实圣经有很多的教导，有人把圣经的教导归纳出37种彼此相爱的方式，我就不以列举37种，太多了啊！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有37种彼此相爱的方式，我简单列举一点点哈。要彼此相爱，那么就是要彼此亲热，要彼此推让，要彼此同心，要彼此服侍，要彼此接纳，要彼此尊重，要彼此劝慰，要彼此顺服，要彼此包容，要彼此饶恕，要彼此相顾，要彼此认罪，要彼此代求等等。这个很多哈，那就可能太多我也记不住，37种。好，那我们就简单一点，那就简化一点。那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最近 有没有关心过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我有没有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祷告过？这个可以吧？关心他，为他祷告，打个电话为他祷告，祷告都不用打电话，打电话你好像就可能打不通，但祷告可以吧？这个总归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做过？我们有没有为关心过其他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其他弟兄姐妹祷告过？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关心过其他的？我们有没有为别人祷告过？如果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都没有关心过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也没有为别人祷告过，我们真的是要悔改，真的要悔改。我不是我在那儿说说讲的说要悔改，是真的要悔改。连一年当中你都没有关心过别人，为别人祷告过，这个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你的教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怎样彼此相爱的？连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都做不到，我们还能说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更不用谈了。所以真的，如果我们没有活出这些彼此相爱来，真的求神赦免我们，从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用实际的行动来活出彼此相爱来。如果真的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用基督的这种爱来充满教会，那教会才是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一个充满基督的爱是属主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今天就只讲了这个这四个标志。下一次我再讲五个标志。可能我今天讲的内容就是有的弟兄姐妹不爱中听，但是我还是得讲。我必须的按照圣经的就是这个教导来讲。不管爱不爱听，这个没关系。我总结一下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属主教会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有神赐的圣灵为印记。圣灵是基督徒得救的印记。属主的教会应该是有带有圣灵印记的基督徒组成的。这教会是被圣灵充满，听从圣灵的带领，满有圣灵的能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凭圣灵为印记来认识谁是他的教会，谁不是属他的教会。属主教会的第二标志就是有死里复活的生命。一个真正死里复活的教会是一个与罪断绝关系、跟主有亲密关系的教会，是一个有主同在、朝气蓬勃、有活泼生命气息的教会。属主的教会第三个标志就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彼此和睦。我们都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的有限不足，承认别人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我们要彼此接纳对方的不同，一切以基督的真理为行事为人的准则，一切以神的荣耀为最高的原则。属主的教会的第四个标志就是被基督的大爱所充满。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要活出舍己的爱来，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教会的身体长大健康成长，我们需要舍下自己的时间精力来爱弟兄姐妹，来服侍主。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别人就可以认出我们真的是基督的门徒来。真的是求主把这些标志带给我们，是知道是基督生命堂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在生命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属主的真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常常来提醒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让我们在一起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属主的一个教会。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当中若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求主你来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你所要求我们的样式出来，以使基督生命堂能够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真正属主的教会，能够被你所使用，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来看顾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保守基督生命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